连打仗都没有愿望死的。该死的名册三个月前送到杜城隍那里去了，哪有冤枉的呀？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了凡四训，才真正相信啊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。啊，但是世间人这个命运确实是宿命论呐、啊。觉悟的人啊，能够改造命运。啊，正是佛法常讲的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、啊。啊，可是求。要如理而求，如法而求，啊，不合理不合法的在佛门里面求。你看遇到云谷大师之后，啊，交给他改造命运，他一一照做了，啊，他寿命也延长了。本来的这个寿命只有五十，好像是53岁，他活了70多岁。命里面没有儿女，他有2个好儿子。啊，这是说什么？没有的都能求得到啊，那何况是有的呢？为什么世间人不相信呢？非理非法的去妄求，那哪能求得到？不如理不如法的求，求得到了，给诸位说，那是命里面有的，并不是求得的。求得的是命里面没有的，自己求得，这才是真正求得的。佛法任何一部经论都有殊胜的功德，了凡四训这一部书在我们佛法里面可以讲那是人成的佛法，最小的道啊，可是在我们人间来看呢，确实不可思议啊，有这样殊胜圆满的果报，何况大道呢？哪有求不到的道理？凡是求不到，感应没有现前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一定啊，要反省，要检点，必定是有障碍。总有哪些地方违背理了，或者是不如法了啊，这个感应呢它才有障碍啊，否则的话它哪里会有障碍啊？所以诸位是要求现前的人天福报， 以了凡居士以感应篇作就行。你在这一生当中一定可以得到事事如意啊，有求必应。如果你要求究竟的大道，了生死出三界，当然最好的是一乘佛法。俗话常说啊，去法无上啊，仅得乎中啊。我们去最上乘的，得不到啊，还能得个大乘。我们念佛这个目的也目标啊，定在理业心不乱，在理业心得不到，还能得个事业心。理智要大，眼光要远，下手要切近，最切近的地方来下手，这样才有成就啊。古今这一些贤者，他们的感应事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不胜枚举啊。感应的事迹与个人善根有很大的关系啊，有些人一定要从感应里面才能入门啊，有些人呢一听说这个道理很有道理他就接受了，那么就用不着这些感应了。所以绝不是说人人都是一样的方法啊，朱金洲老居士这个方法在几个人见过啊，确实我们在台湾也有人见过的，那比朱金洲老居士见的还要真切啊。我们以前在信阳街李建新老居士家里面讲经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讲过两年多啊。他那一家人呢见的这个鬼神的事情啊很多，而且跟诸位说常见啊。他那个儿子告诉我至少见过六次啊。在哪里见的呢？就是乌来到宜兰这条路上啊，他们夜晚开车啊，这条路的时候我也走过两次，夜晚我也走过两次啊，我都没去遇到过啊。他说车走到那些地方的时候，有人在马路上拦路招手，在拦车，就在马路当中啊。这些司机都晓得那是鬼不是人啊。如果你要是让他呢，这个车就掉下去了，就翻到山底下去了。所以他们知道啊，他们就从他身上就这样过去啊。那不是一个人见到，一车上坐的五六个人大家都见到啊。李太太他们告诉他们一家人坐在车上都见到啊，而且见到过好多次啊。他不是人啊，你开过去之后那个车在刹车停，你回头看没有人啊。那么他相不相信？他还是不相信。你说办法呢？他相信有鬼，他还是不肯学佛，还是不肯好好的念佛 那朱老居士见过一次，他能够回过头来啊，他在佛法上有这么多这样殊胜的成就。这个见那么多次的时候，只相信哎，真有鬼呀、啊！他只说给我说了一句：“哎，真有鬼，我见过好多次，真有鬼。”啊，在这边学佛呢，他不干了，啊，从来不听经，在他家里讲了两年多经，你看没有听过一次。啊，那么可见的是，每一个人的入佛的依这个机缘不相同。在这个注解里面还举了一位出家人啊，道玉法师，他在生的时候念过1000部《法华经》啊，死了以后啊，这埋在地上啊，这个10年以后啊，这个迁移墓地的时候，他的舌根不坏啊，那么这也是诵经的一个瑞相啊。以后大家啊，把他这个骨灰呀，其他供养啊。那么还有一位啊，叫严法华，他俗家姓严，也是常诵《法华经》。那么他呢啊，平常喜欢放生啊，也有感应啊。那么这是有一次外出的时候遇到困难了，就碰到有一些这个乌衣人呢，那就是那些鸟啊，平常放生的来送钱给他，送他回家。这是讲常常放生所得的果报。那么像这些读诵受持感应的四机，在高僧传里面，在居士传里面啊，在历代祖师语录里面记载的都很多。我们读了这些，可以帮助我们升起读诵受持的信心啊。但是在此地我特别要奉劝诸位，不可以求感应啊。为什么呢？求感应呢就有麻烦啊。求感应不是没有，有，不是佛菩萨来，非常可能呢有那些妖魔鬼怪假借佛菩萨名义啊来应你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与佛菩萨感应道交是清净心中才起感应，心不清净，心里面有欲望不清净啊，我心里想见佛想见菩萨啊，苦苦的哀求你现个身给我，这个心就不是清净心啊。不是清净心，与什么感应呢？与妖魔鬼怪感应，这个东西很麻烦的事情啊。 所以有的人见佛是真佛，有的人见佛是魔变的佛。那有的人见到那个鬼是菩萨现的化身的，有的人见的鬼是真正的恶鬼。所以我们修学的要领就是一个清净心啊，慈悲心，这个要紧啊。在清净慈悲里面所现的一切相都是好相啊，心要不清净，不慈悲现的一切相都不是好相啊。楞严经可以作证，你看楞严经后面50种阴魔，那是50种类呀，每一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啊。那么这些境界可以说每一位同修每一个修行人都会遇到的啊。你要说你从初发心啊，到你修行成果啊，或者是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这些境界，给诸位说没这个道理啊，一定有这个境界。可是佛教给我们一个原则，境界现前不着相啊，所以是见怪不怪呀 啊奇怪自败啊。纵然见到佛菩萨形象了也不见怪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记住，我们修行目的不是要见个佛像，不是要见个莲花，要见个什么瑞像，这目的不是这样，目的是求一心不乱啊。所以见到种种瑞像还能保持自己的一心不乱，那么就是好境界啊。不管他是佛是魔，一开都不理会啊，我们自己心还是定在清净平等上啊，那么这个境界是好境界啊。心里面一有贪着，我们清净心失掉了。诸位晓得那个修一心不乱好不容易啊，你那个功夫快要成就的时候，一定有这些境界相现前啊。那么这种境界相的时候呢，可以说好，也可以说不好啊。实际上呢，境界无所谓好不好啊。境界相现前，我们心如如不动了，好像。等于说什么？那佛菩萨来考试的，啊，这一考试通过了，及格了，啊，确实在境界里头不动心了，这好像的，啊，如果这个境界相一现前，自己心动了，心又乱了，那么这个相就不是好相，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善与恶是自己内心。不在外境啊，那个外境佛也好魔也好，佛与魔是平等的，没有什么差别的。那么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，这个传以感通啊，才能得受用啊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呢，这今天只给诸位介绍的是感通啊，传与疑都在红传记里面啊。因为寻疑讲的时间相当之长啊，我记得我们初讲的时候 头几次我们讲堂人都坐得满满的，大概是这个玄义讲得太久了，好像讲了这么多次都没有听到经文，这一些同学们受不了了啊！你看我们人数也少了一半了，啊，大家都不来了啊。这个玄义呢，我想就讲到此地啊。这个《红檀记》这是经本打开这一章就是的啊。我想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啊，不要详细讲，最短的时间呢，给诸位介绍出来啊，希望能够在这一次讲不完两次啊，就把这个《红檀记》结束掉啊，然后我们就入经文了啊，所以顶多在两次之后。我们就读到经文了，下一次呢我们就用上经本了啊，《红檀记》一打开这就经本里面的第一章啊，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